脱离迷尘，啊，脱离迷尘，啊，这是一个观念，啊，我们应该是某些观念应该很熟，只是说怎么样把它落实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我想早上的重点在这里，我们看一下，啊，启示录十八章，啊，启示录十八章，启示录的十八章第四节。圣经的最后一卷，啊，你从最后翻过来，371页，371页，十八章的第四节，啊，十八章第四节，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啊，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因他的罪恶滔天，他的不义。”神已经想起来了，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按他所行的加倍的报应他，用他调酒的杯加倍的调给他喝。七节，他怎样荣耀自己，怎样奢华，也当叫他照样痛苦悲哀，因他心里说：我做的皇后的位并不是寡妇，皆不至于悲哀。好，首先我们看第四节，这是这一段的一个基本的中心点，啊，基本中心点。如果我们用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涵盖面来看，启示录从十七章、十八章这两章谈到巴比伦，啊，巴比伦，不过它已经不是旧约时代那个以前那个巴比伦帝国，不是，它在形容现今的世界。今天的世界，繁华的世界，我们统称它并不单一指哪一个全球的哪一个都市，不是，它是指的全世界全球繁荣的一片景象。那十七章讲巴比伦，十八章也讲巴比伦，到十八章呢它被毁灭，这里是十七章，它是预告宣告神准备毁灭巴比伦，但是十七章它虽然只是一个宣告，它没有详细说明，到了十八章它进一步在说明为什么神要毁灭这个巴比伦，它就讲原因。所以如果十七章我们有一个点到为止的概念，大概是宗教世界上的宗教，但是它有一个基本的力量是政治，世界上的强国以政治强盛做基础，那因为政治强可能军事也会强，带来一个强国的现象，所以这十七章它把它凸显一个是宗教的大融合，宗教在反叛神，所以现在世界上这种异端啊奇异的宗教越来越多，甚至有着大融合的现象。到了十八章他就讲怎么被毁灭，什么原因，我等一下会点到为止。那要讲这个毁灭这个巴比伦就是世界，我们先弟兄姐妹先不要管哇这个巴比伦指什么，简单一个概念，世界，对我们今天信徒来讲，他指这个我们所居住这个世界有一天会被毁灭掉，所有的信徒应该都知道有这种概念，在使徒的书信里面包括耶稣的那些教训，有关末日的教训，他一定会提到这一点，末日世界会毁坏，有形质的都毁坏。那我们今天信徒呢也生活在这个世界啊，所以在启示录十八章讲这个巴比伦就是世界要被毁灭之前呢，第四节是一个提醒这些信徒，他只有一个关键一个要求啊。所以第四节说，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来说，我的民啊，你们要从那城出来。第一个，我的民，神对这些信徒称为他的子民，所以我们在属灵上是属于神的子民，神的百姓， 这里很亲切，他整章都讲那个毁灭巴比伦，就是这里开始进行毁灭之前呢，提醒信徒，我的民啊，很亲密的称呼，很亲密的啊、哦，我的民啊，代表说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微妙，非常的和谐跟亲密，所以神没有漏掉我们。在毁灭这个世，毁掉这个世界之前，他先提醒信徒应该怎么做。你们要从那个城里出来，那个城是代表今天世界了啊、哦。我现在用一个比较涵盖面比较大的概念，城就是世界，所以说你们要从那个城出来。为什么要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啊、哦，受他所受的灾殃。两个原因，免得跟他一样犯罪，那犯罪的结果呢，会受灾殃，受审判责罚，被毁灭，终极的结果是毁灭了、哦、那原因就是有罪。所以神不希望我们信徒生活在世界，跟世界同流合污了。一般世人所犯的罪，所想的，所陷在当中的，神不希望我们都跟他们一样。所以我们在某方面跟很多很多人，包括我们的同胞，包括我们到国外去，很多人我们的可能生活作息、生活所需好像都一样，可是确实有不一样的地方啊。在民数记啊，神透过一个先知在讲那个旧约时代神的选民，所以在神眼中看，这些神的儿女是独居独居的民啊，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之中，很奇怪呢。生活在万民当中，可是他又不列在万民当中，他是特别神特别挑选出来的。那我们今天就是这样，生活在世界万民之中，可是我们又是属神独居的百姓啊、哦！所以在这里看到了神的慈爱，毁灭之前告诉神的儿女，你要出来，免得受他一样的刑罚、毁灭、审判。下面再接着讲他犯的罪啊、哦，荣耀自己的。今天是一个荣耀自己的时代，不要神，强调人的能力、科技、学问各方面都达到顶点。这里说罪恶滔天，罪恶滔天，这是我们中国人很通俗一个形容词，罪恶滔天，表示说那个罪恶一直堆叠起来，达到天。如果我们用圣经的故事，人类啊，很具体的罪恶达到天是什么？巴别塔故事，创世纪十一章，人想凭自己的能力、智慧、各种聪明的人的组合合作，同心合意盖一座通天之塔，那叫反抗神的。如果我们借用巴别塔故事来诠释罪恶滔天啊。哦，代表说在末世的时代，人所犯的罪一直堆叠起来，达到天，达到神眼前、啊、达到神眼前。所以巴别塔最后被神破坏一样，在末世属世的这些城应该是人呢、啊，人为主体嘛、哦、城是人所盖造的，人在当中生活活动，所以城被毁灭，等于是人也一样被毁灭，罪恶滔天。因为人要荣耀自己，再来太奢华，怎样奢华自己？在第三节哈、哦，在第三节讲奢华太过分了，哈、哦。好，你今天是一个越文明的时代，生活经济方面越来越好，也无可厚非的，生活改善好一点啊。哦，吃得好用得好一点也无可厚，可是这里太过分了，太奢华了，奢侈已经很过分了，又是太奢侈，太过奢华，太过，太过分，放纵情欲，物欲为主，物质为主。那今天因为科技的进步， 因为全球化的关系，人类可以 互通有无，很多观念，很多 信息可以互通，所以有样看样，有样学样，道理上真的也有样学样的，好的也学，坏的也学，但是坏的学的多一点，而且快一点，因为全球还有科技化的进步，带来生活大幅度的改善，没有错，但是越来越放纵，所以今天也是一个放纵的时代，纵欲的时代，吃喝享乐。耶稣谈到挪亚时代，谈到索多玛、俄摩拉，还有提醒末世的信徒，这些人患的一个共同的问题在哪里？都是吃喝嫁娶为主，只关心吃喝嫁娶，那是生活没有错，但是他们只关心这些，不要神，把神的概念从心里除掉，只重视这个，所以人类没有进步多少。我们探讨挪亚的故事，那个警告，索多玛的警告，再看今天末世的警告，重点都一样。所以人可能是某方面表面，可能医学啦、科技啦，好像很进步，它的根本问题一样，被罪恶充满，不要神，然后呢，很骄傲。这里说他骄傲，自以为皇后，不知道自己的身份，很卑贱，自以为他高人一等，那就骄傲自恃。所以大概这几个，我很简单把它归纳。末世的时代啊，人越来越荣耀自己，然后放纵情欲，然后骄纵自己，自以为高过神，所以人喜欢把自己封神呐、造偶像，偶像是人造的，甚至人造自己是偶像，自己封神，骄傲自恃。所以大概这三个主要的原则神要毁灭，今生还有我们看到这个有形的世界。好，有一个问题我一直在想，神告诉选民你们要离开要离开这个城，从那个城出来，如果我们用圣经本身的话，从城出来，从那城出来，那就是离开请问如果按照字面上，你离开这个地方，你要去哪里？对不对？先不讲以后的天国，如果说今天神叫你离开罪恶的世界所动吗，请问那你总要有一个空间让我躲一躲啊，对不对？有些人移民到国外，好，这里是统称的全世界啊，世界哪里可以让你躲？没有一个有形的空间。所以我最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神叫我们离开这里去别的地方，总是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你去，对不对？好，再来，如果你不觉得你目前生活这个地方不好，你有没有离开的意愿呢？对不对？你总说有一个吸引你的力量啊，那里很好，相较之下这里不大好有一个吸引力。如果没有足够吸引力，你没办法抗拒你目前所居住这个地方的引力了。地球有引力，人间有引力，社会有社会的诱惑力，对不对？你总是有某种力量大过这个诱惑，你才有办法脱离了。过去有几个地方国外有几个地方一直叫我移民了，想把我挖角，说传到你台湾传到喜喜也了，到国外我们就帮你申请这样到国外当传道。我说不要，他们这里很好了，包括纽西兰温哥华，他们都在跟我挖角。我说不要，我不兴趣，我觉得我台湾生活的不错，如果不要政治这么乱，我觉得我还蛮喜欢这个地方。他们开出很好条件哇，地区很好可是我说，可是不够吸引我好，如果用这个来讲， 神叫我们出来离开这个地方，你要离开总是觉得说有地方比你现今的更好。好，那我们信徒读这些圣经听这种道理听了很多，要离开世界，我们有没有一个地方对我们的吸引力足够大啊，让你好像说我甘愿割舍目前所有的，倾家荡产都丢掉了就出去了，有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如果你没有感受到，那我觉得我们还是仍然在这个世界。你至少要看出这个世界的缺点、罪恶，还有它的结果、结局会怎么样。你如果都感受不出来，我觉得这些道理都是白费的，听了也没有用，而且你就是会讲而已，你根本你不会脱离呀，啊。在耶利米书里面哦，我们看一下，对照一下耶利米的言辞更强烈。我后来看一看哦，我蛮喜欢他这里的形容。耶利米书51章6节，耶利米书51章6节，在旧约954页，51章6节，你们要从巴比伦中逃奔，各救自己的性命，不要陷在他的罪孽中一同灭亡，因为这是耶和华报仇的时候，他必向巴比伦施行报应。好，我们可能有些背景不是很熟，没关系，好，我要借用他这里的用词给大家看。神警告他的选民要从巴比伦当中逃奔出来呢，好像逃难，因为这里有灾难，快要有灾难。我后来想一想也对啊，我们现在好像说觉得灾难还蛮远的，好像世界末日还蛮遥远的哦，所以我们好像还没有准备逃难的准备。那耶利米在这里哈，他传出你们要逃奔呢，好像用跑的、用逃难的那种心态啊。那同样的问题，回归我刚讲的问题，你有没有这种感受？不久之后，我们所生存这个世界会被毁灭掉，有没有那种感受？所以我们应该慢慢建立这种感受。这种感受不是你这样凭空想象，是透过圣经道理。彼得后书讲很多，保罗也讲很多，耶稣也讲很多啊。彼得后书讲，我们今天所居住这个有形的世界，有一天要被火把它焚烧掉，有形质的通通没有了啊。那时如果说信徒的财产啊什么的都留在这个地方一样，只要有形质的通通没有，包括你的身体，因为像烈火一样烧掉啊。所以这个警告圣经讲很多，所以我们有这种感受不是自己想象，或者说传道人危言耸听，我们直接是透过圣经 的警告来了解啊。我这里做一个准备啊，来源这种感动是从神那里的道理来的，圣灵的感动来的。所以我觉得说，如果这样你觉得自己本身还没有感受到说一个要去的地方，我们通常大概弟兄姐妹大概会了解要去的是天国，但是那是好像还蛮遥远的啊，它可能是一个理想中，我们说理想国，一个乌托邦，理想中很好的地方，目前还没有实现。但是那就是要看你的信心会不会实现，就看你对神的信心、神的承诺。所以你要培养你的信心啊，培养你的信心，培养你对道理的认知。好，我这里已经讲出两个，对神的认识、对神的信心，还有对道理的了解。这些关系越好的时候，你的信心、你的体认会越深啊。这个我先做一个伏笔，我等一下结论就是用这个做结论。那这个有办法帮助你脱离这个巴比伦， 为什么说巴比伦，我讲的迷城会让人迷失的城，为什么巴比伦称为迷城？它从外表看太漂亮，真的太漂亮，很迷人的，还有人类生存所需的大概都在世间可以找得到，大部分物质的，非物质的，非物质的可能包括地位、权势、名声，这个不是物质的，但是在世界可以找得到地位、权势、成就、名声，一般人很眷恋这种东西。你既然喜欢这些，世界可以一直提供你，所以因为它满足你心里的需求，你很难摆脱这种诱惑。老实讲，我们大多数人在世上有一点成就，有一点权力，我们也觉得说啊，不赖，那很自然呐。但是问题就是说，你要觉得说这些不值得你投下所有的精力跟资本去投资，那就是从道理来了解。所以耶稣他讲过一句话啊，耶稣他对当时的门徒讲过的，他说那个是在约翰福音十七章，我们今天可能时间不够，我直接用讲的，约翰福音十七章十四节十五节那里讲，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你们生存在世界，可是你们不属世界，你们生活在世界，肉体心灵可能家庭都在这个世界，可是你们不属世界，那就是我刚讲的独居的民啊。那保罗他对耶稣的这一段话以后，他有一个他立场的诠释。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哥林多后书六章应该是十四节到十八节啦，那我们挑着看啊，看十四节跟十七节，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户一轭，义和不义的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看十七节啊，十七节，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这一段是保罗的解释啊。他先讲我们信徒跟一般的啊，可能是我们的同胞，一般的世人生活在一起啊，可能工作也在一起，可能肉体上也有血缘关，有血缘关系也有，但是他在这里用信仰的立场，你们跟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啊？他先表明一个立场，信徒跟不是信徒啊，他从这里确定，所以这段话是对信徒讲的。既然我们是属耶稣的，跟他们生活在一起，但是保罗在这里说，你们要从他们当中出来，不是说丢掉你的工作，好不容易找到一份薪水，不是说叫你不要了，从他们中间出来，分别出来，生活、工作、作息可能都在一起的，身份不同，我们是信徒，他们是不是信徒，追逐的价值跟目标不一样啊，对犯罪的概念不一样，你跟他混在一起，如果观念一致，那你会跟他犯同样的罪，受同样的灾难。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分别出来啊，从他们当中分别出来，不要沾染不洁净的东西啊。所以我们说，如果你套几个概念，耶利米书五十一章那个逃出来，好像要一个具体的空间，不用，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你 躲在那边，除非你躲到深山里面，可是深山里面要自己生存很辛苦的， 所以不是一个空间的地方。启示录讲从那城出来，那请问要到哪里？保罗他很落实，跟同胞有分别，还是生活在这里，但是你跟你的周遭的人有分别，分别出来。当你有这种分别的概念，你自然能够，我们讲分别为圣，我们是属神的，要过敬拜神的生活啊，避免罪恶污染。即使现在越来越罪恶哦，包括我们现在所生存的这个地方也是一样，那种圣洁的尺寸越来越大，无所谓了，什么都无所谓了啊。我最近算一算哦，应该好到今年，我上次好像讲过，当传道50年了。我还记得我们早期教会很严谨啊，有弟兄姐妹犯了致死的罪，还有经过考察以后，真的宣布除名，公开除名。现在我们已经教会力量正慢慢萎缩，对真理的捍卫一直萎缩到不大敢宣布的，不大敢处理，那就是代表说社会的罪恶力量越来越滋长，影响到教会的立场。很多好像我们不大敢伸张正义，越来越萎缩，到有一天我们的观念跟外面都一样。所以在这里是讲思想，我想说保罗是说分别啊，我觉得是或者用一个意识的观念，有这种意识的观念，肉体一样生存在这里，需求都一样啊，但是我们要观念上分别为圣。所以我想有一个用我自己用意识的分辨来诠释它。我们看一下那个，好，我用讲的好了哈。哥林多前书2:14，他讲属灵人能够看透万事，属灵人属灵的人能够看透万事，但是外人看不透我们啊。你今天基督徒，你属耶稣，你是真教会的信徒，你在持守道理，别人看不懂啦，你为什么要这么严谨？我们这样不是很好过吗？对罪恶的观念不需要那么严格啊，还不是一样过日子？你那么严谨有没有过得比较好？好像没有。我们不会被他诱惑引导，或者说蛊惑放纵，那个降低我们的道理的层次。所以保罗在这里，保罗他是用分别出来，那他在讲属灵人看透万事。我想有一个关键，我最近一直在想，几乎这几个月从过年以来在想这一段道理，或许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表达更让大家了解啊，或者说你已经了解，但是让你更加强这种概念的存在。关键在你有没有看透你周遭的这个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你今天在这里唯赖他生存，老实讲我们今天也是靠着他生存的，对不对？你在这里找工作生存，结婚生子建立家庭，哪一样好像表面看起来不是从世界拿来的，生于斯长于斯用于斯，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有一天这个世界会毁坏，那你何去何从？所以在这个有形世界以外，我们有一个心中有一个神的国度啊，这你要看透，你一定要看到。所以关键在眼睛，属灵的眼睛。如果说你今天看不透，感受不出来，你没办法脱离这个会让你迷失的世界。我上个月我在内湖讲这一篇，不过今天比较精彩了回去讲了以后，上个月在内湖讲了以后回去，感觉哪里地方讲的不够彻底了，回去又祷告一段时间。有一个执事娘，她跟我说：“传道，你讲的对啊，可是，在年轻的族群，他今天正要拼命他的工作、他的家庭，他要养家哦，正在拼命，很难。”我说：“对啊，我没有说很简单啊。今天为了生存、为了养家，很拼命的，大家都很拼命的，生存不容易啊。社会变迁，不光是台湾，国外也一样啊， 生存很不容易，所以很辛苦。所以对年轻族群说，哎，生存不易，所以我要把我的很多精力都投注在这里，好像没有错，很辛苦。所以除非你有一个观念看得清楚，我虽然这么拼命，好像时间精力都投资在这里，可是有一天如果它都空了呢？我才刚啊，哦，说不定最好这个时间在我们死掉之前还没有来最好了，那万一提早来了呢？你所有的都落空。所以我说对，很辛苦的。所以你还是照常啊，耶稣来之前，耶稣带来毁灭之前，你照常日常的工作照常运作啊。可是你心中有一个概念，我必须强化我对耶稣的信心。所以我讲眼睛是一个概念。所以我们刚直接跳过来哈，看回来启示录的十八章，启示录十八章刚刚那一段，我们刚是读第四节啦，啊，我们看二节三节，启示录十八章二节三节，十八章二节，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因为列国都被他邪淫大怒的酒倾倒了，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地上的客商因他奢华太过就花了财。”二节三节哈，是神派天使对巴比伦的一个宣告，就是审判。这里先做一个宣告，后面再带来审判。那这里的宣告呢，你看他形容这个大巴比伦，他第二节讲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啊，我们先定位好了，巴比伦是世界。他下面接着讲什么？他形容一口气三个形容，鬼魔的住处啊，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还有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三个形容，形容这个我们所生存这个世界就是巴比伦了。这是从神眼中来看的，从神眼中来看人间的强国，世界的繁荣。这个繁荣，如果我们从十七章看什么，他穿金戴银的呢，哦，穿金戴银，一个女人，哦，穿金戴银，穿紫色的很尊贵的衣服，用金银做装饰，人间的奢求，哦，我们讲今天美衣美食最高最时尚的穿着就是在这里，十七章，哦，十七章第三节开始讲女人啊，他到第四节，十七章七节，女人穿着紫色、朱红色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所拿金杯。如果你今天光是用外表，紫色的衣服、朱红色衣服是当代最出名、最好的。如果都用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主后九十年左右，主后一世纪，罗马帝国很强盛，越来越强盛。他们的穿着，尊贵人的穿着啊，紫色得之不易啊。为什么很尊贵？只有少数君王或者我们后来称为大主教的能够穿紫色，因为听说那个染料很难，那个时代要取一种贝壳叫骨螺，哦，骨螺一颗贝壳下去，想尽办法去熬炼，萃取一滴做染剂，能够染衣服，但是要一件衣服这样通通染好不够，而这种骨螺很稀罕，你想那很奢侈啊，哦，还有后面带来的丝绸，十八章讲的丝绸都一样，中国的特产蚕丝，在罗马帝国那时候他们最高级的都拿得到啊，因为他们的行业很发达。所以在这里可以看到后面他所装饰的金子、宝石、珍珠，用这个做装饰，今天也一样啊，现在黄金超贵的，对不对？金子、珍珠、钻石，哎，都是超级时尚的。那 改朝换代，世界人追求的永远一样，物质的享受，高度享受，在这里可以看得到，这么一个繁华的世界，人所追求是这样的生活。可是到启示录十八章开始，神看这个巴比伦像什么？魔鬼的巢穴，那是用神眼中来看呢，在人看呢，哇，漂亮的不得了。所以眼睛看的角度，如果我们今天站在神的立场来看，今天我们所生存这个世界，你会感受不一样，你会比较清醒，没有错。虽然我们也是在这里工作努力，但是你会知道，在这个以外还有一个无形的国度，神的国度好像在那边期待我们去努力，赶快预备进入。所以我觉得关键在眼睛，因为眼睛，属灵眼睛出现了，你看这个就分辨得清楚。当你看不清楚，你会觉得哪里危言耸听啊，传道你讲这个危言耸听啊，这个世界多美好，虽然偶尔有战争有饥荒，但是它还是不错的，你会看不清楚。你看不清楚，你不觉得说这里哪里不好，很好啊，你怎么会想脱离？所以你要脱离，一定要有一个力量，这个力量是透过跟神关键，我要讲一个关键。与其叫你脱离这个世界，我在说要你脱离之前呢，你要更深入。深入哪里？耶稣基督里面。我早上只有一个结论，脱离出去之前，你要先进入耶稣基督，更深入的进入耶稣，就是说你的信仰扎根在耶稣里面，跟耶稣更亲密交通，有关神的事情会越来 越成长越丰盛。你自然这种属灵力量足够了，你有才有办法摆脱世界的诱惑的力量，不然的话那个吸引力太真的太大，真的很大，有关信仰部分越来越成长，你对神的渴慕，你会越来越盼望，有希望，有一个希望，你才有办法摆脱目前的诱惑，知道想去哪里。所以当我们要劝弟兄姐妹离开这个罪恶的城，会让你迷失的城之前，我觉得不如说我们要更深入的进入耶稣基督里面，跟耶稣建立更亲密的信仰关系，那这个不是说做不到，不妨碍我们的工作职业日常作息，至少我们目前都可以维持安息日，还有一般的直播或者晚间聚会，我们都可以照常运作，所以我觉得说，有一天我看一本书，他讲在末世，对基督徒一个最大的危机，并不见得一定是那种很邪恶的帝国，反基督的帝国在逼迫基督徒，那虽然是一种灾难，更大的危机是什么？世界可怕的吸引力不断地迷惑我们的心，让我们把时间精力都投注在这里，让你只顾这里了，顾此失彼了，顾眼前，失落了对神国的追求。所以我们说，虽然是一个终极目标要到神的国，期待耶稣来迎接我们，可是你一定要跟耶稣更亲密的沟通，建立这个基础关系以后，你这个力量自然会茁壮。那跟耶稣更亲密沟通，就是透过敬拜神、聚会、读经、祷告。祷告圣灵会充满，真的会充满，有句话讲，圣灵，充满的时候会清洁，会净化我们的内心，让你心更稳定，会引导我们明白圣经的道理，或者说我们所听的道理，会引导我们，这样你的信心会成长。所以我刚讲的信心会长进，道理呢，透过你的灵性长大，圣经的理念你会越来越清楚，我们看一下彼得后书，彼得后书第三章，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十节， 彼得后书三章十节，新约343页，343页，彼得后书三章十节，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会去，有行子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上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行子的都要被烈火融化，到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这里是彼得后书所说的，他先讲我们生存这个世界，有形的世界有一天会被神毁灭掉，用火烧掉，耶稣也讲过这些道理。所以有形世界要被烧掉，那我们信徒也生活在这个世界，但是这个日子来之前呢，透过圣经已经提早让我们知道。所以这里讲我们要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既然我们都有这种概念，知道这个毁灭日子有一天要来，你要趁现在赶快预备，然后你有盼望，不是说没希望，很害怕，很焦躁的就在那边等死，不是，你是有盼望的。所以这里一直讲我们要有盼望，盼望新天新地，你有一个期待，你知道那个是好的无比的，有一个期待啊，所以你应该知道 这一切会来到，你应该怎么样切切仰望神的日子啊，所以很巧我因为我 这几年我 在读这些圣经我需要把它，我想不要把它弄得太艰涩，我们刚讲启示录17章18章讲这个巴比伦代表有形的世界会被毁灭掉，它外表很漂亮，很有吸引力，很适合生存，可是有一天它会被毁灭。到启示录最后一段19章20章那里是耶稣再来了，带来审判。好，最后一段呢，他就描述一个新天新地，两好像什么，好像一个很漂亮的乐园。他用两个模式，一个是城，四四方方的城，很高大的城，很荣耀，然后里面有生命，好像乐园，人可以跟神自由沟通。如果用整卷的安排，前面讲巴比伦有一天被毁灭，虽然它漂亮，只是暂时的，到了最后呢，它做一个对比。我们说巴比伦是淫妇嘛，很淫乱的，小世俗的啦，很纵欲的啦，很淫乱的，称为说巴比伦是淫妇啊。那真教会呢，新妇，新旧的新，新妇属于耶稣基督的。他用一个对比，旧的过去的，属世的过去的，属世是短暂的，有一天被毁灭，放在前面的是什么？好的无比的乐园，那就是神的国度，在引导我们，说明该我们的思想不要只停留在说巴比伦被毁灭那我们就惨了，神再给你开一个窗口，让你从小小的一段看将来是好的无比的。我们应该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我想说早上我大概很具体大概讲一个概念而已，我不要太啰嗦求神帮助我们，因为透过跟耶稣建立更亲密关系以后，我们的灵性长进，我们的眼睛亮的，因为透过道理的认知，透过圣灵的充满，会开启我们眼睛来看清，不只是道理，不只是我们生存的环境，还有这个世界的结局怎么样， 还让我们更有希望准备进入神将来要来临的国度，那是好的无比的所以我想说关键在眼睛，还有你今天所下的功夫，应该跟耶稣建立更美好的关系早上用这个来跟大家分享。再来唱诗199首。